各位弟兄姊妹，祝你平安。今天我们讲第二福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说到安慰这词，可能很多中国人不经常提起，除非当亲朋好友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去安慰他。而中国人比较含蓄，一般不对外人提起自己的困难，所以安慰这词仅限于亲朋好友之间。但安慰对犹太人来说却非常的熟悉，旧约圣经常常提到安慰，尤其在以赛亚书中提到的次数最多，而里面最大的一个安慰莫过于上帝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，救赎了耶路撒冷这句话，因为这是他们一直以来翘首以盼关于弥赛亚拯救以色列的预言。旧约中每一次提到安慰，前提都是人的罪得以赦免，被上帝赦免，然后上帝因着他的慈爱安慰以色列百姓。而他们不得安慰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们心里刚硬。由此可见，以色列人要得安慰，首先就要谦卑顺服，承认自己的罪，除去心中的偶像。安慰以色列的也只有耶和华上帝。这一切也是旧约和先知书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核心观点。所以当耶稣在八福中提到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时，以色列人对此非常的熟悉。得安慰也是以色列人长久以来一直所期盼的。可当这个预言实现的时候，就是当他们的弥赛亚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却硬着景象不肯谦卑顺服，甚至将自己的弥赛亚钉死在了十字架上，以至于错过了自己的安慰者，错过了原本属于他们的安慰，错过了救恩，那自然也就错过了这个福气。但这也正因为他们暂时被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错过了这一个福气，那身为外邦人的我们才有可能领受这原本属于他们的救恩，属于他们的福气，得着这一个安慰。原本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，是讲给以色列人听的，是上帝对他们的承诺。而如今这句话也成为了我们所有人的祝福。那既然如此，要得到这个福气，首先我们要做到以色列人没有做到的事情。先知书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要得安慰，就必须先顺服上帝，谦卑顺服，承认自己的罪，除去心中的偶像。而基督徒之所以可以拥有这个福气，是因为以色列人心里刚硬，不愿顺服，不愿做到这一切。那我们要得到这个福气，就必须先做到以色列人没有做到的，也就是先要顺服谦卑，承认自己的罪，去除心中的偶像。而当我们做到了顺服谦卑，承认自己的罪后，我们就会为自己的罪而哀痛，这也就是以色列人所缺少的态度。所谓哀痛，就是心里忧伤，心里忧虑，但不是为世俗中吃什么、喝什么，或者是穿什么忧虑，而是为人在上帝面前的处境忧虑。如何解释呢？旧约先知以赛亚在看见耶和华上帝的时候说：“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”又因我眼看见 大君王万君之耶和华。先知以赛亚因为自己的嘴唇不洁而忧伤，为自己所处的境况而哀痛。他在上帝面前承认了自己的软弱，当上帝看见他顺服谦卑的心后，就派天使用炭沾了他的口，除去了他的罪。那在这之后，以赛亚就成为了上帝的先知，向以色列人发预言。可见哀痛是罪人为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处境忧伤，而这种忧伤反过来又会生出谦卑、顺服和悔改心。以色列人之所以不哀痛，就是因为他们自视甚高，自以为意，不为自己在神面前的处境忧伤。与之相反，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要引以为戒，时常提醒自己的处境，不要以为有救主耶稣就自视甚高。虽然我们的确是因信称义，在上帝眼前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成为了义人，但人的肉体时常还会犯罪，嘴里会有不洁的言语。所以基督徒要常常谦卑，常常为自己所犯的罪忧伤，因为忧愁会生出懊悔的心。就像哥林多后书中说的那样，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，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。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而当我们因为罪的缘故懊悔且认罪时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这样我们就会得到这一份祝福。第二，哀痛不仅仅是为自己，也可以为别人，为别人在上帝眼里的处境忧伤。相信这一点对于家里有不信神的人感触颇深，尤其是父母信耶稣，子女却不信，或者说夫妻双方有一方相信，另一方不信的。已经相信的人常常会因为对方的不信心里忧伤哀痛，那这一句祝福也是耶稣对这些人说的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，这也是因耶稣给他们的应许。当我们为那些不信的人哀痛时，也能够得到从上帝而来的安慰。那如何解释这句话呢？要知道，不仅仅是基督徒可以知罪，所有人都会意识到自己是罪人，因为人都有上帝的形象，这不是义人才有的，罪人也有。这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形象放进了人的心里，而人之所以不认罪不信耶稣，原因无非有两个。第一，因为自己的罪太多，已经看不清这一个圣洁的形象。就好比什么呢？好比水槽前的镜子，一开始都是干净的，可以清楚地照出人的样子，但由于天天把脏水溅到上面，日积月累就导致镜面模糊不清，以至于照不出人原本有的形象。那这脏水就是人所犯的罪。当人的罪日积月累到一定程度后，人心中上帝圣洁的形象就会变得模糊不清。那第二，就是人本身是否愿意选择悔改，选择相信耶稣。正如这镜子的比喻，即便当人看不清镜子里的形象时，也知道是因为镜子上有许多的污垢，即便人看不清什么是圣洁，但也知道自己所做的很多错事。就像镜子上的脏水，哪怕看不见后面的样子，也知道镜子上有污垢。那这时 就看人是否选择将脏物去除，是否选择悔改。那是否选择悔改是这两点中最重要的。我们为身边的人因为不幸而哀痛，也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而忧伤。当一个人心里忧伤，那他心里一定就有负担，有重担。我们为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心里忧伤，那我们心中就会有这样的重担。忧伤和重担是正比的关系，我们为他们忧伤的越多，哀痛的越多，那我们的重担也就越大。尤其当看到亲人做了错误的行为或者做了错误的选择时，那这种担子常常压得我们喘不过气。那这时卸下担子才是明智之举，这又谈何容易。我们就需要上帝的帮助，我们就需要耶稣的帮助。当我们看到亲朋好友不幸时，我们为他们哀痛时，我们不妨将这种哀痛向耶稣祷告，将我们的忧愁交给耶稣。因为既然凭着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说服对方，倒不如把这个重担通过祷告的方式交给耶稣，把我们的哀痛交给耶稣。因为他说过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并且我们知道，耶和华应许赐福给我们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，耶稣就是上帝口里的话。那我们就可以大胆放心地向他祷告。当人通过祷告得到了从神而来的安息，那我们的心灵也就得到了安慰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要为自己的处境在上帝面前哀痛懊悔，求上帝常常怜悯我们，同时我们也要为别人的处境哀痛。但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向上帝抒发我们的感情，是通过不住的祷告实现的。如果基督徒仅仅是哀痛却不祷告，那这是可悲的。因为明明知道上帝可以安慰却不要。而当我们为自己为别人哀痛又向上帝祈求时，慈悲的天父必定会怜悯我们，施恩给我们，那哀痛的人就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到安慰。而天父上帝就是我们的安慰者。愿上帝祝福大家，也赐安慰给我们。阿们。